经济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到六十六节，我们一起诵读。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粮，就必永远活着。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又说：“虽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从此他们途中有多有退心的，不再和他同行。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是黄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的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黄牧师。
好，谢谢陈弟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再度欢迎各位，一同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他将当次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我今年这个系列， 今年这个系列的题目是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今天这个题目呢，是接着我们第六讲而来的，第六讲跟第七讲呢，合起来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证道。大家晓得，我今年选了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系列，是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特别是我们的神在他最后的几个礼拜，从加利利行走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这段时间，他将他心里要告诉我们每一位属他的人交代得非常的清楚。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他也讲到，他讲到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已经知道他要寻道了，所以他就说，在我还没有离开我这个帐篷之前，我要提醒你们，我要激励你们，我要把我当讲的话告诉你们，因为这些话是跟你的生命跟你的敬虔有关。我也希望你们在我真正离开我的帐篷之后，能够常常的纪念我给你们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在思考主耶稣基督教最后的教导系列里面这个题目，做门徒的代价。我们上次所讲的题目是有一个人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今天我们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得救的人跟做门徒，在今天这个上下文合起来呢，是同一个意思。所谓的得救，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永恒的生命，或进入天国。那做门徒呢，在今天的上下文来讲呢，是跟进天国、进神国是一个同等的字。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门徒这个字，因为门徒在圣经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那门徒这个字呢，原先的意思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学习真道的人，所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 follower， 跟随的人，或是说是学习的人。今天我们来讲就是学徒这个字。那门徒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我们讲到门徒之前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信徒、使徒跟门徒，这三个字呢都有不同的意义，而且这三个字呢根据它的上下文呢也有不同的诠释。我跟举例来讲，门徒这个字可以说是单单是有知识上信耶稣基督的真道，那更进一步呢，就是不但在脑筋里面有学习耶稣基督真道的信心跟了解他福音的内涵，同时呢也愿意在行动上跟随他。所以说英文来讲是一个 learner 还有一个 follower。 那更深的一层的门徒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委身的人，是 commit himself。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的门徒呢，他的意义就是不但是跟随耶稣的人，要从耶稣基督学习真道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委身的人。只有把这个三个意义全部加在一起呢，才是跟得到耶稣基督真正的生命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门徒呢要有这么一个了解，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人家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得救在神的眼光里面来讲，就是真正的得到生命。所以如果你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没有回答，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得救的人是多还是少，他很简单讲的一句话，他就说，世界上有窄门，有窄路， 世界上有宽门，有大路，窄门是得永生，宽门是走到灭亡里面。很多人走在宽门，走在大路上面，但是那个窄门跟小路呢，寻找的人也少，寻找得到那个门的人也少。所以在得救的这个字上面呢，实际上就是耶稣继续讲的，就是做门徒。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讲，做门徒的代价，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代价。所谓的代价就是你要付出的。付出什么呢？上一次耶稣讲到，你们要努力，你要努力，要挤进去，而且要拼命的进去，而且呢，你进去的时候会流汗，而且要跟人家挤得进去。那这个努力的意思呢，实际上是英文来讲是 agony， 是一个痛苦的意思，是汗流浃背的努力的进去，要这么样的进去那个窄门。那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所赐的救恩是白白的，那这边为什么又讲要努力呢？要付代价呢？实际上这是两件事情。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所谓神的救恩是白白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我们不需要付大，我们不需要付代价，这是耶稣基督白白给的。但是我们今天做一个门徒，从圣经的许多章节里面，从今天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一个门徒，就是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的人，要从耶稣基督学真道的人，要在你生命当中你委身的人，这个是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们继续讲啊，我们上次所说的，上次耶稣说你们要付下面三个代价。那这个三个代价呢，就是刚才啊陈弟兄所念的路加福音这里面几章，他这边讲就是说，人要到我这里来，人要到我这里来，你必须要做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他用了这个字，这个字呢，在英文来讲是一个 double negative， 而且是 triple double negative， 讲了三次，而且每一次讲的呢，都是 double negative， 就是双否定的意思。大家晓得负负得正，所谓双否定呢，就是你可以用正面来讲这句话。正面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接受神的生命，你要得救，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你需要爱我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跟姐妹。你要得到生命，你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你要背十字架，你要舍己，这是正面的讲法。还有第三个，就是说你要到我这边来，你要得到生命，你要撇下一切你所有的，你所有的资产，你的产业，你所经营的。那这是个正面的讲法。那耶稣没有用正面的讲法，他用非常严肃的，而且是 double negative 的双否认的讲法，就是说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同样的意义，可是呢，双否定呢给我们更加重这个语气。所以耶稣来讲，他是要加重这个信息。所以说，你如果不恨你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弟兄姐妹，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恨这个字是原来在希伯来文上面的这个恨字，或是在希腊文这个恨字。如果你不恨你自己，你不否认自己，你不 deny 自己，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不能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在圣经翻译成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不配跟不能，就是 you cannot， you are not worthy， 你不值得做我的门徒。你今天不把你所有拥有的东西摆下，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大家想到这是多严肃的吗？ 这是三次的重复，而且三次呢都是双否定。那我自从讲了这个之后呢，在第一次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跟第二次的团契里面，我们都有讨论这三件事情。大家对这三件事情有的时候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要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邻舍，甚至爱我们的仇敌吗？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吗？我们要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要经营我们的产业吗？那这边为什么会讲这个呢？那这个你就必须从一个角度来了解。那这个角度呢，就是一个犹太文化，他在比较两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可以用恨这个字，我爱这个恨这个。实际上他并不是说他在情感上恨这个人。我跟你举个例来讲，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神呢就是爱雅各恨以扫。这个讲法呢并不是说神对于以扫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有情绪上的不满或是恨他，而是说他在这两个双子里面呢，他 prefer 雅各。所谓 prefer 呢，就是他喜欢这个多而喜欢那个少。再举两个例子，就是爱跟恨之间。那大家晓得雅各娶了两个妻子，这是一对姐妹。那这个姐妹呢，一个叫做 Leah， 一个叫做 Rachel。 Leah 跟拉杰，那利亚是大姐姐，拉杰是小妹妹。那雅各呢实际上是喜欢拉杰，但是呢他的岳父呢就骗了他做了七年的工作，以至于他讲到就是说我爱拉杰我恨利亚。这并不是说他真的恨，他其实是也是爱利亚，但是他爱拉杰比爱利亚还要多，是一个 preference 的问题。那圣经上面有很多这种用法，今天这个用法也是说若不恨我的父母，并不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父母有情绪上的不满或是痛恨，而是说你要爱主耶稣基督的道理要胜过爱你的父母的教导。我举个例跟你讲，就是在一个回教的家庭里面，如果说你要从回教离开而信基督教的时候，你家里呢会把你赶地出门。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你知道基督所赐给的所传讲的是一个真道，所以呢你到底要听你父母的还留在异教回教里面呢，还是说勇敢的出来跟你父母即使在冲突上也要认耶稣基督为主跟救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亲生的父怎么样教导我们呢？我们的亲生的父教导我们是用他当时暂时的一个情绪来教导我们。但是呢神教导我们，他是用真理来教导我们。一个肉身的父亲，他用水洗礼来教导我们，但是在天上的父来教导我们呢，他是要我们得圣洁，能圣洁得生命。在这句话里面呢，当你称义了之后，在成圣了之后，在得圣了之后呢，也就是相等于你得救。所以在这边来讲，就是说如果说这边所讲的它是一个情绪上的恨的话，那就跟圣经所其他的教导呢有悖，实际上是没有违背的地方，而是说你今天在一个信仰的冲突上，举例来讲，在一个信仰的冲突上，如果你父母的教导跟神的教导是不同的时候，你要站在神这边，因为神是自古以来创造天地而且创造你我的神，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那第二点就是说，你要恨自己，你要舍己。所谓舍己的时候就是 deny， 的意思就是否认的意思，你要否认自己。 你甚至要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神。圣经上同时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健康。所以为什么要否认我们自己呢？这边所说的否认的意思，或恨我们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翻译来讲要恨自己。为什么要恨自己呢？他所要恨的就是说，你不要，你要喜欢耶稣基督的真道，要超过你的肉体所指使你该行的事情。什么是肉体指使我们该行的事情呢？所以肉体指使我们该行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天生的自然人 a natural person， 还没有被 regenerate， 还没有被重生的，他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天然人的心思意念。所以神要我们否认的是这个东西。圣经上讲到，就是我们自己的天然人的一个欲望，就是眼目、肉体跟骄傲。那这种东西呢，都是什么？都是拦住我们认识神一个天然的本性。所以我们要恨恶这些。所以这些的教导，耶稣所说的这些教导，跟圣经是没有任何违背的地方。当我们了解到他讲到恨恶，就是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爱恨要重新的排列，要重新的组合，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他讲到第三个 double negative 双否认呢，是什么呢？若我们不放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很严重，因为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难道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吗？然后呢，到街上去乞讨吗？神没有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讲的也是跟我第一个跟第二个这个里面所提的，就是说你爱神要超过爱你的产业。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就是有这么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这富有的少年官呢，他不但是做官的，而且呢他有权力有权势，而且很富有，而且很敬虔，也守十诫。可是他的心里呢，所不能够摆在第二位的是他的钱财。因为他有一次到耶稣基督面前说，夫子，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这边又是得永生，跟做门徒跟得救是同样的意思。那耶稣说，道德的规律你是知道的，你要知道什么是十诫。那这位年轻人说，这些十诫我都守了。这个不容易，我们今天哪一个人可以守到十诫呢？可是这个法利赛的年轻的少年官，他居然可以守到十诫。那耶稣知道他心里更什么珍视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财产。那耶稣就试验他，就说，那你就把你所有的产业都卖掉，去周济穷人，而且来跟随我。那这个少年官他畅畅地走开了。所以耶稣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他在心里所珍视的东西，有一样东西他是什么摆在神的上面。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跟随我吗？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吗？你们不做这个就不能，不做这个就不配，不做这个就不能。所以连续的三次。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做门徒，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我们的爱恨呢，要重新的排列，重新的组合，把耶稣基督摆在最前面。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这三件事很难嘛，是不是很难？可是我告诉你没有错，一个自然人，一个没有得生命的人，一个没有得重生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三件事的。因为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事情。我们是最 cherish 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自己的发达，还有我们最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然后我们靠着一生，我们去争去进，然后得到一些产业。我们很多人常常用我们的产业，用我们的财富去夸口。所以这些东西呢，做一个自然人是没有办法胜过的。但是再往下面看的时候，主耶稣说，是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神把生命给你的时候，你就能了。 我们下次有空的时候我们继续再讲，就是怎么样神把生命赐给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三件事情呢，这个代价呢，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很清醒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我们要做他门徒的时候，我们真正从他学习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要委身。那这个委身呢，就是说三个条件。那我们继续讲，就是说除了这个三个条件之外，今天的经节里面耶稣呢又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举了两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讲盖一座楼，对吧？刚才都读到这段圣经了，他说你安了地基之后，你要好好的计算一下，你要好好的酌量一下，你这栋楼你有没有足够的资产，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栋楼盖完。如果你盖不完的话呢，那什么呢，人家就会笑话你。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个烂尾楼，你开了工可没有办法完工。我们等一下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那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第二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王，他有一万个兵要出去征战，那另外一个王呢，他有两万个兵跟他打仗。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势均力敌，你比人家少一半的人。如果说训练来讲，装备来讲都是类似的话，那你是没有可能赢的。所以呢，在第二个例子里面呢，你也是要考量一下，你碰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要不再出去出兵打仗呢，然后把这一万人牺牲呢？你不会这个样做，你为了保全这个一万人的性命，然后就出去跟人家谈判，做这个求和的条款，这个 peace treaty， 对吧？让我们这件事情能够和平的解决。那耶稣他讲这个两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连到我们做门徒来讲，就是说你今天要做门徒，你知道你爱与恨要重新排列，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看到你有没有能力把你的爱与恨能够重新排列。所说的那个三个条件来讲，你不做我的，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走得下去吗？所以你必须要考量，要计算，要斟酌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一脚跳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了解到耶稣的教导，他的福音不只是我们很简单的在脑筋上面，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他在历史中曾经来过，他有大能，他有福音，我们知道这些知识。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要衡量酌量，所以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你就必须要做这三件事情。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有没有酌量到，免得到人家看到你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变成一个笑柄呢？变成一个失败呢？变成完全被人家攻克呢？所以在这个两个例子里面，耶稣继续 往前面讲，在过去你有生命中不同的 priority， 你的生命中有不同的所要追求的东西，但是你一旦认识神的时候，你要把它重新翻转过来。翻转不但是翻转，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说现今往前走的时候，你有没有计算酌量，有没有这个能力往前走，免得中途而废呢？所以耶稣就讲到，不但要那三件事情，而且再要考量跟计算。还没有完，他不但要考量跟计算，在这个时候现今要考量跟计算，那往前走的时候，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大家都非常容易了解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讲到，就是说盐，他说盐本来是好的，如果盐失掉味，如果盐没有味道的话，那还有什么用处呢？你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咸味。所以说如果盐失了味之后，你要怎么办呢？你扔在田里面，或是丢在粪堆里面。我是觉得我们耶稣基督讲话是直截了当的， 就是说你这个盐如果没有用处的话，你丢在田里把这个田给损坏了，你丢在粪里本来要做堆肥的也没有办法做，所以是完全没有用的。那这个盐呢，大家都晓得盐是用来腌制东西来保存东西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常常在冬天的时候用盐来腌腊肉，用盐来腌一些蔬菜，那可以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所以盐呢，自古以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是保存，就是持续。那在旧约利未记里面呢也有讲到，就是说撒盐在祭祀上面，这个撒盐在祭祀上面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要持续的，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成为你生命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往前行，你可不可以至死都能够忠心呢？就像盐的味道不会失掉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有基督徒馨香的味道。 By the way， 这个基督徒跟门徒是一个同样的字。基督徒跟门徒是什么时候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呢？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教导的时候呢，圣经所说都是门徒，都是门徒。可是到了使徒行传中间的时候呢，当保罗出来宣教的时候呢，他到了安提阿，跟安提阿这个里面的教会的一群牧者跟弟兄姐妹有了交通。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门徒改称为基督徒。因为门徒呢，根据他我刚才给的定义，所谓门徒的意思呢，就是你跟随学习而且委身基督的人。所以这几个字合起来呢，跟随基督、委身基督、学习基督，那这个呢就叫做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蛮有耶稣基督身量的基督徒，是跟一般所说的信是不一样的。因为信这个字十分的广泛，你也要看它的上下文。信有的时候一个脑筋的信，有的时候是一个委身的信，有的信呢是什么焚身焚烧自己的信。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看它上下文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上下文讲得非常清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一个真正的门徒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一个委身的人，他是一个学习的人，他是跟随的人。所以我们上次所说的要进窄门，耶稣给了三个条件。那今天呢他又告诉我们，你要打算，你要酌量，你要计算，你开的这个工能不能完这个工。第三个，你是不是能够至死忠心，用盐来表示。如果你不能的话，你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耶稣讲的直截了当，就扔到外头，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合适。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心惊肉跳，我说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也求助你帮助所有我们在 BCC 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群追寻你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文化，就是把很多东西都简单化了，很多东西都打了折扣。我举个例来给你讲，就是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有所谓的fast food， 有快餐。然后呢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有快速的通道，什么东西都是讲非常的简便。可是我告诉你，福音这个事情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简便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的教导里面，他为什么要谆谆地告诫我们呢？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你们有耳朵的就要听。所以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讲了盐的比喻之后，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你们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讲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在每一个教会的最后面，耶稣都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连续讲了七次。那今天呢，他用三个双重否定来加强这个语气，到最后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他在谆谆地告诫我们，因为他讲这篇道的时候离耶路撒冷已经不远了，他上十字架的日子也近了。就像彼得他说，我还在肉身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我要警戒你们，我要鼓励你们，让你们知道常常在我离开的时候你要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要当作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把它当作再严肃也没有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当作生活中的一个点缀，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当作生活当中摆在耶稣基督的旨意之下。因为主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把我摆在第一的时候，我就不认得你，你没有用的。而且你呢，你没有好好的计算到，就是说当你走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是有情绪化的走到神的面前呢，还是神的圣灵已经赐了给你，要在他的真道上不但是扎根。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很多的比喻，他把得救传福音举例成撒种，有的种撒下去是没有发芽的，有的种是撒到路旁的，有的种撒下去的时候是被太阳给烧�ial的，有的种撒下去的时候被荆棘所挤了。但是有那些种子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因为他把他的真道赐给你，他不会把真道赐给你而不赐给你能力让你去实现，让你去实行，他一定会用他的能力保守你直到最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东西，对一个平常人来讲说这个似乎太难，对富有的少年官来讲，当他还没有被重生的时候也是难，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两个主，一个是马门，一个是主，他把马门摆在主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到他还没有得到生命之前所最珍视的东西，就是他的产业。所以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再一度的了解到耶稣基督谆谆告诫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是一个不打折扣的福音。那在今天的经句里面呢，我们做个结束，这个是一个记录一个历史性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他早期宣教的时候呢，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加百农就在加利利附近，那加百农地方讲了一篇道，那这个道呢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fruit, I am the bread of life。 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了我才能够得到永生，你们若不吃我的身体，不喝我的血，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因为肉体是无益的，灵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这句话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吃下去。所谓的吃耶稣基督的身体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耶稣的生命吃进去。吃进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但了解了消化了，而且能够行出来。他在走在耶路撒冷路上的时候，有众多人跟随他，甚至有上万的人跟随他，拥挤甚至互相践踏。但是这些人里面为什么得救人会这么少呢？因为这些人里面，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有不同的，英文来讲是不同的 motivation。 所谓的 motivation 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激发他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你就要把我吃进去，而不是说得着饼得着鱼受医治，这些都是好的。耶稣他医治人，他行使大能，他行使神迹，他呼风唤雨，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在见神的时候，你面对他的时候，你有没有他真正的生命。他告诉你 如果说你不舍己，你不背你的十字架跟随我，你就不能够得救。因为很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你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得着生命。这边又来一个恨恶。神不是要我们自杀，你恨恶你自己的生命就得着生命。所谓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恨恶我们天然人肉体的生命，我们追求眼目、情欲、骄傲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你要舍掉，你就会得着真正的生命。你为我丧失掉这些生命的，你就要得着生命。为我丧失掉，为我丧失生命的，为了真正的道理而丧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所以，在四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一再的告诉我们，因为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而且到最后来讲，就说你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没有再比这句话还更严肃的提示。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严肃的看待。严肃地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生活中的点缀。今天我们思考做门徒的代价，耶稣在短短的十几个经节里面，再加上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甚至讲，就是说，当他说你要跟随我，你要吃我的生命，你要喝我的生命，很多人呢就不跟他同行了，就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代价他没有办法付下去，也没有圣灵的能力帮他们走下去。得救的人少吗？不错，得救的人是少，但是呢，当神拣选你给你能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而且不是困难的。愿意神的真道浇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什么是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领受呢？这篇道讲得很清楚。愿神祝福大家，也祝福你在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里面，真正蒙到神圣灵的恩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你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生命经过路加福音你的使徒赐了给我们，你的话讲的是这么样的清楚。求主你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因为只有你能够翻转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地方，也赐给我们能力在走属天在地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成圣的儿女，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弟兄。
谢谢王牧师的分享。现在就是纪念主的时间，虽然我们没办法面对面在